立在试炼中的肢体，纠正对主再来的误解，教导努力做工的重要。请听袁泽善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研读。
我是袁泽善牧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文讲解。首先呢，在这要先将整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三章的经文呢，做一个分段。我们将要透过包含今天在内的四堂课的时间呢，将这三章的经文做四次的讲解。而在实际的课程内容里面呢，我们将这三章的经文分了七个部分。也就是说，第一部分呢，是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节到二节，是讲到了一个问安。然后第二部分呢，是一章三节到十二节，提到是感恩及代祷。第三部分是二章的一节到十二节，提到是预告不法者的兴衰。第四部分呢，是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谈到了再次的感恩及代祷。第五部分呢，是请求代祷及再次的代祷，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到五节的部分。第六部分呢，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六节谈到了劝勉。最后第七部分是一个结语，就是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那么因为这样一个编排呢，跟我们实际的讲课的堂数呢没有办法完全吻合，所以呢我们将透过包含今天在内的四堂课来将这七大部分作为分析以及讲解。因此呢，这个分段呢就跟我们原来铺排的大纲有所不同。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进入到第一部分的问安及第二部分的感恩及代祷，所涵盖的经文呢是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样一个分段的方式呢，如果你手边拥有这个讲义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欢迎您来信索取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讲义。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节的经文。在这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呢，前段是讲到写信的人，后段呢是讲到收信的人。我们如果仔细的观察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后书开始的问候话实际上和前书几乎是一个样式。保罗把他的名字与他的宣教同工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希拉和提摩太的名字同列在这一封书信的开头问安的人当中。当时使徒保罗仍然在哥林多城，那么距离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封信寄出后没多久，有的说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很显然的是，在前书所讲的这个情势呢，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得到正确的改善。那么教会当中所遭受的逼迫呢，仍然与日俱增，而他们对于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刻也产生了误解，甚至有一帮人他们在那里游手好闲，专吃闲饭，而且专说闲话。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保罗就写了后书告诉他们要怎样正确的看待苦难，怎样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怎样改变这种错误的心态。那么在问安的一开始呢，前面这个寄信人显然再次的提到是保罗、希拉跟提摩太，这是第一节的上半段。那么下半段呢，也说明了收信人就是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我们如果拿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经文来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的用词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过在诠释上面多加深了与天父的一个关系。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的时候是讲到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么后书呢是讲到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都是讲到父神，但是呢好像在后书里面再一次强调了一个我们，也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跟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连结的关系。接着后书的一章二节事实上跟前书的一章一节的后段也几乎相同，不同的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里面呢后书加了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事实上在受患难的一群弟兄姊妹当中呢，最好的祝福就是神的恩惠与平安临到信徒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奥妙深远的真理啊！我们很难再找到两个比恩惠和平安含义更丰盛的词句了。这两个词语也是使徒保罗常常在书信当中所应用的。对于第一世纪的信徒来讲，神的恩惠就是完成的救赎，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着救恩。那么平安呢，是来自于神所赐下的，也因此呢，我们在患难当中拥有神的恩典就不丧志，拥有神所赐的平安就能够喜乐。那么有关于恩惠跟平安，在前书的讲解当中呢，张德仁牧师呢已经讲解得非常清楚了，在这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三节的部分。从第三节一开始，我们看到问候完以后，主要的信息内容，保罗仍然用感谢神来作为起头。在这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的感谢是因着他写信的这个对方所具有的美德而发出来的，而这种美德呢，又经常是表现于为人所熟悉的信、望、爱这三个在信仰当中很重要的基础。那么保罗在这里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提到他们值得感谢的地方呢，是有关于信心、爱心和忍耐这方面。这个忍耐呢，乃是以基督再来作为基础的，是盼望的一种至高形态的，也就是最终的一个关怀。在感谢中，保罗提出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在信心和爱心上的进步，这也是让使徒保罗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因为这里所强调的语法也较前书呢更为有力。保罗不仅仅是感谢神，而且他还说啊，我们该为你们这样做，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由于啊，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好处和福分，我们所献上的祷告，实际上就是欠神的债。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承担的义务。那么这本是何宜的这句话呢，保罗写的意义不仅是表明了这种感谢是由于神的良善，而且也由于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爱心、信心以及他们的善行，因为他们的行为呢证明了保罗对这个感谢的何宜性。事实上在这句话经文当中说，我们该为你们这个该字啊，在原文是还债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带着一个偿还欠债的一种心态来向神感谢，因为这些信徒们做得真好，所以这个该是必须要有的，是合宜的。那么当保罗在感谢神的过程当中，是因着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表现。讲到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是不是也带着这样一个心态要感谢神呢？当我们听到我们所造就的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信心上面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应该要感谢神呢？ 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是我带的好，这是我做的不错，或者说他们表现得很好是因为我教导有方。可是呢，我们却欠了一份债。什么样的债呢？应该要感谢神的，该要感谢神是合宜的。好，所以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提醒我们像保罗一样存着一个欠债的心，要偿还的应该的一个本分来感谢神。那么保罗为着什么来感谢神呢？他特别为着两件事献上感谢，也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信心和他们的爱心。保罗说啊，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事实上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很快的保罗就被迫离开他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是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没错的。但是保罗说并不是因着他们相信这件事而感谢神，乃是感谢神因他们的信心呢已经增长了。一个人信心是怎样可以增长的呢？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够了吗？为了要得救，相信耶稣基督是足够的，但我们仍然可以有更深的经历。一个基督徒不会怀疑耶稣基督的神性，也不会怀疑主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或真的复活了，因为呢，他可以借着经历学习在凡事上确实的来信靠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神所成就的。基督徒在生活上学习信靠神，借着经历发觉神是更加全然可靠，不但可以说在永生的事情上来信靠神，也可以在今生的事情上来信靠神。换句话说呢，我们可以在信心上增长，一个人信靠神的这个范畴是可以增广的。从刚开始的一点点，好像是芥菜种子的这样一点点的信心，但是渐渐可以更多的、更宽广的来认识神，明白神的大能。那么在有一些基督徒的个人经历上面呢，我们却看到了一些怪异的情况。他们在永生的事情上愿意完全信靠神，但是呢，对于一些今天明天的小问题上面，好像是不是太小了就不能交托给主。在永生的事上，那么大的事可以信靠神，说我相信神，交托给神，但在今世的这个事情上却不信靠他，这样做是不合理的，而且呢是很矛盾的。但是我们看到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所处的环境不容许他们不去天天的信靠神，因为呢他们生命正面临到一种危机，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他们的信心就增长了。我们可以发现历世历代的圣徒在遭遇到试炼、遭遇到患难的时候，信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盼望。那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是这样子，对我们今天中国的信徒们同样也是具有这样一个果效的。我们再回到经文，我们看保罗不仅仅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信心增长感谢神，保罗呢也为着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充足而感谢神。信靠主是一件事，像弟兄姊妹有真实的爱心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在教会里啊，有时候看不到有什么异端，但也看不到呢有怎样与弟兄姐妹相亲相爱的见证，所以呢你就发现呢，这就是不冷不热了，这个是不死又不活的情况。那么圣经呢在这里说保罗为他们做见证，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不但信心格外的长进，并且呢他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在增加，也因此使徒保罗在第四节这样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保罗是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来作为一个榜样。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信心和爱心之外呢，保罗提到了忍耐这个品格。在新约的希腊文里头啊，忍耐这个词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语， 在这使用的词语这个忍耐含有留在下面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有重担，有挂虑，有时候实在想要把这些除掉，在某些环境之下呢，我们可能变成不能够忍耐了。那么一个能够忍耐的人却愿意仍然留在下面，继续的肩负这个交托给他的重担，并且呢使自己能够适应四周围的这个环境。他看自己的命运是神交托给他的，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忍耐解释成说，他甘心的愿意继续留在那里承担这个重责大任。好，课程进行到这呢，是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刚才讲解的第一节第二节是有关于问安的事，那么第三节到第四节呢，是属于第二大段讲到感恩与代祷的部分的第一小点，也就是感谢的原因。保罗没有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好的表现而祝贺他们，反倒是向神感谢，这一点呢也值得我们更加的省思。好，那么课程进行到这，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下面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到十二节的分享。那么之前呢，我们按着大纲来看，我们先讲了第一大点，有关于问安，是经文的一章一节到第二节。那么现在呢，进入到第二大点，感恩及代祷里面的第二小点。那么第一小点是讲到感谢的原因，现在呢第二小点是谈到鼓励的根据。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到十节，我们来看保罗对于当时信徒所遭遇到的苦难，他是怎样的来激励他们，而且在鼓励这些信徒的当中，他引用的或是他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激励这样的受苦的信徒呢？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把他们的环境和逼迫他们的那些人的环境来做一个比较。一章五节的经文这样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虽然没有说清楚，但这一节呢涉及了一项奥秘的原则。就基督徒来说啊，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受苦受磨难受试探的时代，但是在将来的日子，荣耀却是属于我们的。耶稣基督自己所经历的也是这样一个模式，主耶稣他是先受苦后得荣耀的。那么世界上的世俗的模式呢却恰恰相反，世界上的理念理想是今天吃喝玩乐吧，因为受苦的时刻呢随后就要来了，苦日子在后头啊，要及时行乐，这是世界的观念。那么审判呢来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准备受苦了。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受到了磨难，但是对他们来说，磨难却是他们未来得荣耀的一个证据。逼迫他们的人使他们受磨难这一项事实呢，乃是预表的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将来要遭受磨难的。对信徒来说，结果他们是可算配得神的国，信徒受苦就是为了神的国。接着在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使徒保罗把降临在这些加诸患难给信徒的这些邪恶的人身上的审判把它描绘出来了。他所描绘出来是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么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指出来，这些恶人呢，他们结局是非常恐怖的，是难以想象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不信主的人，不管是活着或过去死的人， 都要接受审判。经文呢就描写了这个审判的性质，并且看到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个不认识神，他们是逼迫神儿女的人。他们受的刑罚是什么？是永远的沉沦，也是永远与主隔离的。那这样一个情况呢，是非常凄惨的。相对的，基督徒，特别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接受了这个磨难的一个经历，但是他们前面所展现的呢，却是从神那来的一个恩典，是与神同在的荣耀、奖赏和祝福。逼迫他们的人呢，反倒是在他们眼前从神那里得到可怕的审判，就像保罗所描绘的一样。特别在第十节，保罗启示说这审判要在什么时候发生。经文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在经文后面呢，还附加了一句话说，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在这，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是有信徒还活着，不是整个世界灭了以后耶稣基督才再来。也就是在末后的时期，耶稣基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会第二次的再来，而在那一次再来的时候，活着见主降临的信徒们，那是看到了神的荣耀。好，最后呢，我们就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也就是第二大段感恩及代祷当中的第三小点，是祷告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使徒保罗常常在书信当中会提到祷告，这是保罗很真实的生活一个层面。在经文当中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在帖撒罗尼迦信徒面临到一切患难逼迫的时候，保罗知道这个时候需要祷告。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为你们祷告。保罗现在所关心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所遭受的苦难，他常常为他们恳求，恳求的内容是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个所蒙的召呢，是神所发出来的邀请，是要人们能够跟从耶稣基督，其中包含的有接受这种呼召而得的最后的福分。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保罗祷告愿神用大能成就帖撒罗尼迦信徒所羡慕的一切良善，就是一切由良善所激发出来的意愿。一切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呢，是指一切靠着信心所担当的工作。而这个祷告最终的意愿是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意思就是使徒保罗祷告祝愿耶稣基督真实的本性、真正的性格、丰盛的荣耀都能够彰显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当中，并且使他们能够借着与耶稣基督的合一，得以达到最高的完全以及最完美的境界。讲到这里，今天的课程又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再次来回想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遭遇到的，我们同样的也会遭遇。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的被保罗所感谢所祝福呢？求神帮助我们。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